来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29号，公元2001年11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已计划铺设入藏的第二条铁路。中国政府阻挠联合国调查酷刑问题。吴江界记者组织让胡锦涛领教人权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已经计划兴建第二条通往西藏的铁路。有关报道说，这条计划中的新铁路将连接云南省会昆明和西藏首府拉萨，全长约1600公里。据中国铁道部副部长孙永富表示，有关方面已经详细研究了工程的兴建计划，但仍有待中央政府的最后审批。而兴建计划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将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完成，估计将耗资76亿美元。而中国第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青藏铁路刚刚在今年6月动工，开始动工兴建。而这条连接青海西宁和拉萨的铁路穿过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因此被认为是铁路史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但是西藏人权的人士则对这项工程提出批评，他们表示，虽然铁路的建成将为西藏带来经济好处，但是这也将孤立更多的汉人移居到西藏，进一步减少藏族人口的比例，从而巩固北京对西藏地区的控制。法新社北京消息，西藏人权组织谴责这个计划，认为铁路虽然可以为西藏带来经济利益，却是中国试图加强控制西藏的部分计划，鼓励汉人移居西藏，以减少藏人的比例。这些组织说，这条青藏铁路和汉人将大量涌入，将使藏人在西藏沦为二等公民，铺建深入喜马拉雅山的第二条铁路计划可能加深这种恐惧。中国自从50年进入西藏后，就希望兴建通往西藏的铁路，但却一直缺乏先进的建造铁路技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阻挠联合国调查酷刑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麦德的报道。
纽约一家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上周五说，中国正在阻挠他原已允诺的联合国酷刑监察员的访华调查，只是做做样子要与联合国在人权问题上合作。消息说，中国人权的批评正是联合国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访问北京之时。罗宾逊上周四说，酷刑在中国非常普遍，他敦促北京允许联合国专家调查这个问题。但中国人权引述专家尼格·罗德尼的话说，与中国的协商已进行近3年，仍未能获得一次调查访问的机会。虽然北京公开表示欢迎这样的访问，但并未与罗德尼的办公室谈到这些问题。1999年，中国曾邀请罗德华访华，但北京拒绝让他访问未经官方指的监狱和警察局，也不能单独会见囚徒。但这两者是这位专家访问的基本条件，所以罗德尼最终未能成行。罗德尼是国际特赦组织前任主管，他于11月12日辞去酷刑特别专员一职，所以他没有得到机会在任职期间访问中国。消息说，中国官方新华社在报道罗宾逊与中国主席江泽民上周五的会面，没有提及酷刑问题。人权组织说， 中国的执法人员经常对囚犯和嫌疑犯进行严刑逼供。消息指法轮功精神运动说，自中国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两年半的时间里，法轮功学员尤其成为官方滥施酷刑的对象。法轮功说，已有超过300名学员在监禁中被折磨致死。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德国访问的时候，前往中共驻德国大使馆主持使馆勤用仪式，德国西藏协会及法轮功学员都在大使馆前排开阵势，进行示威抗议。参加示威的西藏协会人员并不多，但是却能在距离中共大使馆只有大约300公尺的位置，举着素面代表西藏的大旗，默默地散发传单，进行无言的抗议。西藏的旗帜在寒风中飘扬，令人同情。由于中共在1989年派军队镇压西藏时，当时胡锦涛正好在西藏首府拉萨坐镇指挥，所以西藏人士应该和胡锦涛有着一份非常特殊的情感。另外一批抗议队伍，20多位法轮功大法弟子，则在中共大使馆对面隔着一条马路拉起白布条，上面写着解散610办公室、法办罗干、法轮功是正法等标语。抗议的群众也有部分是同情与支持法轮功的德国人士。正如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指出，法国有美酒，法国也有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两者胡锦涛先生在欧洲之行时都品尝到了。给胡锦涛先生上人权课的是巴黎的两个人权组织。11月6号，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结束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演讲后，正要上车离去，记者无国界组织和法国支援西藏协会的人权工作者将一些印好的传单塞进坐车送给胡锦涛。那些传单和抗议呼喊声表达了法国人民的心愿，中共当局必须尊重新闻自由，无条件释放被拘禁的新闻工作者，并停止破坏西藏人权。对曾经亲手镇压西藏人民的胡锦涛来说，这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一刻。记者无国界这一国际人权组织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是在今年8月下旬，当时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才1个月，无国界记者发起一项抵制北京奥运的运动。他们在为何我们抵制北京2008奥运的呼吁中指出，自从北京取得奥运主办权后，对人权的镇压并未见循环。他们认为，历史的经验也证明，授予奥运主办权对改变一个国家的体制没有什么影响，反而是抵制行动能起的作用。记者无国界组织目前的做法是：一，在互联网上组织签名，并运用信件和明信卡的方式获得全世界许多人的支援；二，在运动员中展开宣传，呼吁国际体育运动拒绝宽容世界上最血腥独裁政权。离2008年还有好几年时间，记者无国界组织还有长期的游说工作要做。为了侵犯人权的官方能听取意见，记者无国界组织不惜摒取非常行动，例如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甚至占据官方办公场所等。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并为发动以此相适应的叛乱而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以致在宗教和民族的旗号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民受了骗，此其一。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在藏族地区大力进行着反动叛乱的活动，此其二。 各地的封建活佛和头人内，一部分具有反动思想的人决心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并进行这样的努力。此其三，诸如方才谈的四个和三个问题，由于敌我两方面造成的各种后果，在藏族地区燃起了无论是否具备反革命武装叛乱性质和条件的各式各样叛乱的火焰。因此叛乱给藏族造成了诉说不尽的没有边境的灾难、损失和痛苦。藏族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衰败，这同在藏区进行评判工作做得是否英明正确有极大的关系。第一，关于评判，叛乱是具有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祖国、反人民的反革命性质，因此必须要平息，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大真理。评判方式上，把党的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项政策，在执行中也要不予分割。关于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前面已在西藏问题中讲过了，不再重复。在军事打击方面，除了必须铲除坏的、保护好的以外，混淆好坏、乱打一切是极不应该的。因此在打击时要详细了解打击对象的情况。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通过对各地发生叛乱的各自目的的主要的和局部的内因是什么，共同和个别的外因是什么，普遍和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统一和独特的特点是什么，进行深入认真无误的调查，以明确区分发生叛乱的内外原因、特点和情况，以求严格制止那种只听信污蔑、诽谤或荒谬的谣传。就算做发生叛乱的恶劣行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对由于怀疑或受惊或被骗后叛乱的人们，要以进行消除怀疑、安定人心、小以事情的争取工作为主。对他们的少数坏行为要忍耐等待，对他们不到最后不进行军事打击。对那些为了进行反革命而叛乱了，由于其队伍中上了当或被强迫威胁而加入叛伍的是多数，因此对这些人也要在一定的条件下积极地揭发叛乱头子的诡计，宣布叛乱的罪恶，消除其怀疑，小以实情而尽量争取，把瓦解叛伍内部的工作做到与心无愧，最后对那些执迷不悟的骨肥以军事严厉解决，以儆效尤，这样才是有根有据、不闻不活、持之有理、人才少损、化难为易、感动他人、悦抚人心、敌败我胜等，这样美好天成、恰当正确、神圣的历史榜样的做法，就成为千年万载称赞的对象。但是在实际进行叛乱时，在总的方面，反革命叛乱是敌我矛盾，这是用不着说的。
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年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